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那么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42到57节。
现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15章42节到57节，基本上呢这一段呢分两小段，我们来思想。42节到44节讲到复活身体和血气身体的比较，两种的比较。然后呢第二小段呢就是45节到49节，45节到49节呢讲两个亚当，这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两个亚当，就是起初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好，我们来看，首先呢42节到44节，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然后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呢是强壮的。然后15章44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呢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嗯，
我们仔细看一下42节到44节呢，刚才慢慢的给你读了，他以复活的身体啊和血气的身体做了一个比较。比较的时候呢，可以看出四种，这四种呢小桃子跟我给你分别介绍。头一种呢就是讲到必朽坏的和不朽坏的，这是有分别的。复活的身体和我们现在的这种身体叫血肉的身体有不同，是什么呢？血肉的身体是必定朽坏的，我们人死了会腐烂，必朽坏的。那保罗不用死这个字啊，他用所种的啊，好像种地啊，种植物，所种的来形容必朽坏的身体。因为他看身体就好像种下的种子一样，前面他也用这个比喻来讲复活啊。我们的肉身的死呢，好像种子埋在地里面，等候新的生命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用法。
是，那么第二个分别就是羞辱的和荣耀的分别。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羞辱的指肉身的生命，那为什么说是羞辱的呢？因为我们血肉的身体从亚当犯罪以后就带着罪，常常暴露出罪恶的本性来。亚当一犯罪之后，就发现他本来是赤身露体的，圣经就以这个赤身露体的作为羞耻的记号，所以我们属乎血肉的身体是羞辱的。但是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因为它和神儿子的身体是相似的。
然后第三种分别呢，就是软弱的和强壮的这样的分别。他说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呢是强壮的。我们这个身体啊，血肉的身体是软弱的，最直接的经历就是会生病，
是
会饥饿。那么我们的身体呢，也有这个罪的限制，各样的限制，也充满了各种私欲的要求，又受到私欲的支配，叫人不能够行他想要行的善。复活的身体呢，是另外一种，是没有罪的，是强壮的，又不会受到物质需要的牵累和个人情感的影响，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的。
好了，第四个分别就是属血气的跟属灵性的分别哈。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性的身体。属血气的强调是和物质界接触的身体，和将来跟灵界接触的身体不同。我们本来是属于血气的人，住在属血气的身体里面，但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叫我们得着重生，我们就不仅是有一个属血气的身体，在复活的时候还会有属灵的身体了。那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这个是保罗根据上面的讲解所做的一个结论。当我们有一个肉身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属灵的生命。
是，这就是42节到44节我们所看到的复活的身体和血气的身体的比较。然后呢，第二小段呢，45节到49节讲到两个亚当的比较。我们看一下经文怎么说。45节这里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嗯，
我们暂时先看到这里。这里第45节的头一句用创世纪二章七节旧约的第一本书。引用这句话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说明亚当与耶稣基督不一样。亚当只是一个被造的人，他能够成为一个活人，是因为神把生气、生命之气给了他。
嗯，
但是末后的亚当指的是谁呢？是耶稣
基督。
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创造者，那么他成了叫人活的灵。留意叫人活的灵。
嗯，
他不但自己从死里复活，而且呢也叫一切信靠耶稣的人呢从死里复活。我们身为亚当的后裔，全人类都是了，承受了血肉的身体，也承受了有罪的生命。但是当我们成了基督耶稣的后裔，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后裔以后呢，我们就因为那叫人活的灵，有了复活的灵命。透过亚当和透过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来比较，保罗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复活的身体，这是45节给我们看到的。
嗯，到了46节的时候，就从这个首先的亚当到末后的亚当，圣经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生命的次序也是这样的。我们先领受一个属于血肉的这样一个生命，会朽坏的身体，然后就得着一个属灵性的永恒不变的荣耀的身体。所以说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然后到了第47到49节了，这里说到了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啊。
嗯，
头一个人是属血气的，是神用尘土所造的，所以说是属土的。那个属土的怎么样呢？哎呀，他失败了，所以凡是属土的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最终都是归于尘土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却有另外的一个机会，可以做神的儿女。这是因为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他就是耶稣基督了。这位属天的为我们活在律法下，他是义的，却代替我们这个不义的。他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了。这位属天的怎样复活，我们也要同样的复活，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了。
对，那这是47节到49节，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然后第三段呢，就是50节到57节了。那么50节到57节经文比较多，是讲到复活与身体的改变。
嗯，
这一段呢进一步讲明我们不仅会复活，而且呢还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需要这个复活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血肉的身体呢，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永远的国，而我们的血肉的身体呢，是必定朽坏的，是软弱的。那么，这必朽坏的身体是不能够承受那永存永远神的国度。所以，除非我们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不然的话呢，进神国的应许呢，对我们这些拥有血肉之体的人就没有意义了。
是
15章50节经文这么说，我们看一下。
嗯，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然后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那这里50节已经讲明了，神的国和在神国里面的生命跟这个世界的国和血肉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血肉的身体只可以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能够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所以凡是要在神的国里面承受那永远不朽坏的基业跟应许的呢，都要有永远不朽坏的生命。既然神应许信他的人可以承受他永远的国，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永远不朽坏的身体，也就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了。
然后到了51节的时候，其实刚才周牧师已经为我们念出了那一节的经文了。那么虽然呢，第51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7节所讲活着的信徒要被提哈，是同一个时间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呢，他们的重点是稍微有不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7节是注重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信徒要被提，这一节呢，也就是说现在的51节所注重的是主再来的时候所有信徒都要得着已经改变的荣耀身体。能够得着这种身体的人不只是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信徒，也包括了一切在主里面是的人。那我们怎样改变而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呢？保罗就说了，这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啊，而奥秘的事情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对，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52到53节，我先把经文给念一遍。经文这么说的，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那么这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跟53节呢，是现在这一小段里面的第三个小段了。50节到57节讲到复活的身体与身体的改变呢，复活与身体的改变。刚才看了50节，看了51节，现在呢，第三方面呢，就是身体改变和末次的号筒吹响。刚才啊，陶丽明姐妹帮我们读出来的52节这里说，在眨眼之间。这个很短的时间讲明身体的改变呢 是很快的，忽然就能够成就的，而不是渐渐慢慢慢慢成就的。号筒末次吹响，我们留意这里讲号筒末次吹响，没有指明是从哪一次开始算起。也许呢在复活的时候呢号筒不止一次吹，但是在号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这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呢，死人就复活。也可以这样理解，很可能呢有人把这句话呢跟启示录里面7个喇叭7号里面的最后一号连起来，认为最后一次吹响的号呢就是7号的最后一号。但是比较的时候，经文本身呢并没有显示什么肯定的理由。在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程里面，神曾经吩咐他们要制造2只银号，那是出埃及的历史，作为召集会众的用途，不论是预备打仗啊，或者是表示欢迎啊，都是吹喇叭吹号。民数记第10章1节到10节，民数记第10章1到10节，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抽时间慢慢参考。那么这里呢，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复活的时候也有神的号筒吹响，跟旧约圣经的背景呢好像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是，
那么这一节呀讲到的这个时间呢，在时间上和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应当是可以比较的，或者是同时的。那么这一节的号筒也应该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号筒一起来看。按照那里呢4章16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所讲的是这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因有神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么这是4章16节，我们看到呢，在基督降临接信徒的那段时间里面有不止一次发出声音。
是，
而且呢我们的52节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所说的号筒末次吹响呢，可能就是指那个时候最后一次的 发声音了。然后53节刚才也读了，就是和上面的50节是相应的、呼应的一个可以说小小的结论，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那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呢，总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改变才能够符合在神永远国度里的生活条件了。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54到57节。在这呢，我要先把经文给念一遍。经文这么说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好了，那第54节呢就开始转到另外一个意思了，说明信徒复活和身体的改变不仅让我们可以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而且是基督十字架荣耀的得胜啊。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呢，其实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8章25章8节的经义。这个得胜是指耶稣基督救赎功劳的胜利，也就是十字架救恩的得胜了。所谓死被得胜吞灭，就是死亡被基督救赎的胜利吞噬了，就好像黑暗在光明当中消失那样。那我们要注意哈，这句话是指信徒复活说的，和不信的人就没有关系了。在信徒方面，因为基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们就不再做死的奴仆了。当信徒仍然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呢，死亡还是有一点权势的。但是在信徒得着复活的身体以后，死亡就完全消灭了。得胜呢，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名词哈，是胜利的意思。这个和约翰一书5章4节的用法是相似的。这个胜利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的胜利。死的毒钩呢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形容死的危害可怕。死借着什么人呢？是借着罪，罪就好像死的毒钩，它的权势就是律法了。因为罪根据律法叫人死的，如果没有了律法的话呢，罪也不算是罪了，所以死的权势就是罪。那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受了罪所当受的刑罚，又为我们复活，使我们不再被公义的神追讨罪债，死就不能够害我们了。所以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57节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刚才陶立明姐妹分享的时候呢，也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感谢神的那个内涵内容给我们做了分享。因为复活的真理呢，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死亡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消灭了。我们现在看哥林多前书15章，分了3次，第一节一直到58节。当然了，58节下一次我们会连在16章一起分享，给我们带来很多盼望和宝贵的信息。那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的42节到57节呢，分了以下几段。第一，复活的身体和血气的身体的比较，42节到44节。第二呢，两个亚当的比较，45节到49节。第三，复活的身体和改变的情况，15章50节到57节。以上三段呢的分享，希望给听众朋友带来勉励跟祝福。
周牧师啊，我们分开了好几次来谈这个复活的信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复活呢对于咱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
如果没有了复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能好像世人一样的吃喝玩乐哈，没有了明天，也没有了盼望。但是就是因为有复活的缘故，我们知道呢自己将来的终局是怎么样。今天在地面上生活的时候，就不可以这样的随便的去过了，而是呢要好好的把握珍惜我们的光阴，要为主做工，要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呢要很尽力的把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希望呢弟兄姊妹常常可以透过自己的生命向世人去宣告一件事情， 主活着，耶稣基督活着。
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一直宽恕，
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惧怕。